这一堂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，天题是我们需要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，在灵的信仰里服侍，并且里面的人日日得更新。一面来说，我们要说到我们的需要，我们需要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，我们需要在灵的信仰里服侍，我们也需要得更新。但是与此同时，事实上这也是满足神的需要，神需要一个新造。事实上我们的需要乃是反照神的需要，我们有一个需要，但这不仅是为我们自己，不仅是为着我们要得着什么，我们有这个需要是因为我们领悟神有一个需要。神是长新的神，事实上他恨恶老旧。当我们周围的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向着腐朽、败坏、老旧在迈进的时候，事实上整个世界就是向着这个老旧来迈进，但我们的神是向着新造迈进，他是迈向他经纶的终极完成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一切其他的都是向着腐朽、败坏、腐败、老旧而前行，但神与此相反，他乃是迈向新样，他乃是向着这个新造在往前。我们需要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，在灵的信仰里服侍，因为我们的神是长新的神，他不要任何老旧的东西。当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或教会生活中往前，他不要我们越过越老旧，那是违背神的性情，神是新的神。所以在这篇信息里，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的需要事实上乃是反照神的需要。在这世代的末了，我们要看见我们如何与主合作来应付这个需要，让它更新我们。我们也要看见我们真正是谁，神已经把我们做成他的新造。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，说做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这是启示录21章5节。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当他即将完成他的定时，他说成了，他救赎的工作完成了。在启示录16章17节，当第七碗要倒下来，倒在这个地上，那是神审判的最终一幕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成了，神的经纶，神对这地的审判至终完成了。然后在这之后到了21章5节，有说坐在宝坐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所以若是神的工作还需要完成，他还要完成他的工作，这工作还没有完成，我们也许满意，但是神不会满意。神不仅要看见他救赎的工作完成， 他也要看见他心造的工作完成。在圣经末了，他说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在圣经的末了，我们不只看见这一切的工作完成了，事实上我们看见一个新造产生出来，的新造至终就是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。这就是神心头的愿望。我盼望当我们听过这些信息，当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摸着神心头所要的。神不仅渴望看见他的工作完成，他要看见有一个新的东西产生出来，除非这个新的创造被产生出来，新耶路撒冷能够达到终极完成，神就不会满足。第二大点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已成为新造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，不仅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不仅是得着赦免的罪人，我们不仅仅是基督的跟从者，我们乃是新造。这个新造是指一个人得了重生，有神的生命，不活在外面的人里，乃活在里面的人里。所以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，我们不仅得着了神的赦罪，神的称义，在我们这个人里面也发生了一些事。我们不是仅仅接受一些东西临到我们身上，在我们身外，乃是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些事发生。按照约翰三章，我们是重新出生了，我们是从上头生了，有一个出生发生了。当一个人相信主，他不仅仅是接受了一种新的观念、新的想法，乃是在他这个人里面内在的，在他的生命，在他的性情上有些事情发生了，他重生了，重新生了一次，所以他成为新造。我们不是改变信仰，不是入教了。有时候我们说到一个基督徒出信的，说他是新进入教的，事实上我们不是那样，我们乃是重生了，有一个新的生命、新的性情、新的素质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新造。盼望借着这篇信息，主会给我们深刻的印象，也使我们里面对于新造这个词、这个说法有这样的增长。我们不仅是爱耶稣的人，我们乃是新造。我们不仅是罪人得蒙赦免，我们是新造，这对神是很重要的。正如保罗在加拉太六章所说的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在主看要紧的乃是做新造。你仅仅做一个好基督徒，有好的行为，一个属灵的人，那是不够的。神不太在意那个，神所在意的乃是我们成为新造。为此我们必须是那些得了重生的人，有神的生命，不活在外面的人里，乃活在里面的人里。等一下在信息其余的部分，我们还要更多来看这个里面的人。第三大点，我们作为在基督耶稣里的新造，需要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。这是罗马六章四节。因着我们是新造，我们的生活行动指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怎样过生活，这必须是反照我们的所事。我们不仅仅是罪人蒙恩得救， 我们乃是新造，所以我们的生活行动应当是反照出我们这个人里面所发生的，就是有了一种新样。你知道，当我们给一个人施浸，这个初得救的人，当他从水里上来，我们就鼓励他说，现在你过一个新的生活，旧的生活埋葬了，你过新的生活，那是对的。就着那面来说，我们好像是劝勉他说，你应该像一个新人那样生活行动。但那件事是更深的，这不仅仅是说他开始一个新的生活，这个新样乃是生命的新样，乃是神圣生命的新样。这并不是说你现在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你最好改过自新，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，重新来过，不是那样。我们作为新造，需要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，不是只是在衣着上有什么不一样，不是只是调整你外在的习惯或行为，从前你去赌场，现在你去教会，那些都是外在的。我们必须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，不仅仅是行为上的新或习惯上的新，乃是生命的新样。一终点，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，以及在复活的范围里生活，并在生命中作王。罗马六章四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借着进入死和他一同埋葬，好叫我们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。那是说到基督的复活。所以生命的信仰乃是连于基督的复活，乃是连于基督从死人中复活。这不是改过自新，叫你开始建立一种新习惯，一种新行为。生命的信仰乃是在复活里的生命，这个复活还是一种的生活，是从死里面出来的。我们借着进与基督一同埋葬，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了，我们被摆在基督的死里，然后经过时，我们就在复活里与他一同复起。乃是根据这个事实，保罗嘱咐我们也要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。回到第五章，就是在六章以前的那一章，有些经节保罗说到，我们受了洋溢之恩，并洋溢之义的恩赐，我们就在生命中作王。这个生命是作王的生命，我们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，这个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，也是作王的生命。第二终点提到生命，罗马五章十节说到，要在神儿子的生命里得救。十七节说到在生命中作王，六章四节宣告我们和基督同死同葬，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。罗马六章四节的嘱咐乃是延续着罗马五章的思想，在五章十节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。我们不仅 仅是蒙救赎的人，借着神儿子的死蒙救赎，与神和好，我们蒙了救赎，脱离神的审判，脱离罪，脱离死，脱离那一切消极的事物。然而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是我们一天一天要得救的，所以我们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得救，我们更要从许多事物得救，脱离我们的脾气，我们的情欲，我们的急。虽然你已经重生，你已经得救，得救脱离了神的审判，但你仍然需要有更多的得救，要脱离一切与神圣生命不合的事物。所以神的生命重生了我们，这个生命也是拯救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乃是每一天每时每刻在那个生命里得救。五章十七节，保罗说到在生命中作王，这个生命使我们有一种地位，能够作王，管理管制一切消极的食物，不是说我们去管制别人，乃是说这个生命使我们得以作王，与基督一同作王，管理一切消极的事物，包括我们的脾气，我们的急，我们的肉体等等。这生命是一个拯救的生命，拯救我们脱离那一切消极的事物。这生命也是个作王的生命，使我们成为王，使我们能够掌管一切与神生命不合的事物。所以我们要在这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，在这拯救之生命的新样里，在这作王之生命的新样里，在这复活生命的新样里来生活行动。六章四节宣告我们和基督同死同葬，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。三重点，我们受浸以后就成了在复活里的新人。复活不仅是将来的光景，也是现在的过程。四重点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，进入他的死里，并且我们复活了，像他复活一样。因此我们应当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，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，是连于我们进入受浸，进入基督里，进入他的死里的这个经历，接着那个我们就有份于基督的复活。说到死，基督的死，基督的复活，乃是彼此紧密相连的，我们甚至很难把这两个过程分开。基督的死就是受浸所预表的，在罗马六章四节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借着进入死和他一同埋葬。当一个人相信主，我们给他施浸，我们不应该轻看给人施浸的这个步骤。受浸不仅是手续，绝对不是一种的仪式叫人成为基督徒，受浸乃是一个实际，乃是在受浸中的一个人就被摆到另一个人位的里面了。他从前是在老亚当里， 现在借着相信，借着受浸，他就被迁移了。当他被摆到那个水里，他就被迁移到基督里了。当他从那个水里上来，那是表征基督的复活。现在他与基督一同埋葬，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。每一次我们给人施浸，都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实际，这个施浸者应该有这样一种的领悟，我们应当有这一种的信心，我们不是仅仅进行一种宗教的仪式，我们乃是把这个人摆到基督的池里，摆到基督自己里面。当我们把他从水里拉上来的时候，我们有完全的把握，他是被引进基督的复活里。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并行的。我盼望大家能够领悟，不仅受浸和复活不是一种的手续或仪式，这乃是活的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接下来在六章五节就说，也就是说根据四节所说的，我们进入他的死，接下来就是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，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。这样一句话不太容易明白。保罗说，我们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。什么是他死的样式呢？他死的样式是指那个浸，表征他的死。现在对保罗来说，那个过程是活的。他说，我们与他联合生长。我们以为给一个人施浸只是一个步骤，一个过程，把人浸到那个水里面，那就是受浸。但对保罗来说，他领悟到不是那样，这是一个生长的过程，是活的。我们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，这个死的样式就是那个浸，然后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。保罗实在了不起，他对于受浸的领会，这个浸是表征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。保罗对这个浸的领会完全不是在道理的范围里，或是在某种仪式仪文的范围里，这是活的。就好像人把种子种到土壤里，对不对呢？当你把种子放到土壤里，你可以说我埋葬了那颗种子，那个种子死了。但是当种子被放到土壤里，这个土壤时外壳破裂，那里面生命的胚芽就开始冒出芽来，那就是复活。你要问，当你把种子放到土壤里，它是在死还是在活呢？两者都是。当种子在死的时候，它也在活。这就符合彼得在彼得前书，我想是第三章那里所说的，当基督在那里受死的时候，他也活过来，他也得以活着。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是在死，但同时他也活过来。复活不是等到他被钉死之后三天所发生的事件，外在的一面，就这物质的一面是那样，但内在的说，在灵里，那个复活开始与基督被置于死地，同时复活就发生了。当他在死的时候，他也在活，他也在复活。所以保罗可以说，这是一个生长，这是一个生长。我们 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，这个死的样式就是受尽，现在我们也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，那个复活的样式就是生命的新样。所以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，就是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，这是根据于那个事实，就是我们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。哦，这是太美妙了。我想是在第四节或者第五节，应该是第五节，李弟兄有非常美妙的注解讲到这件事。我们要完全明白这个过程，你就要想想接枝的过程。两棵树接在一起接枝的时候，两边都要经历切割，对不对呢？那两根木枝要被切割，然后这个在切割处接在一起，那表征时在运行，这两根枝子在切割处接在一起，生命就在两根枝子之间流通，这里有一个连结，有一个联合为一。所以我们作为信徒，作为新造，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，不是一种诫命要求我们现在要调整我们的行为，不是的。我们要看见，首先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了，我们在他的受浸里与他一同埋葬了，被浸入基督里，就是浸入他的死里。我们已经不仅进入基督的死，进入他的钉死，我们也被进入一个美妙的人位里。现在我们接知到他里面，接着那个接知有两个过程在发生，有老旧的东西被排除了，这些老旧的东西被了结了，然后在积极的一面有积极的生命的成分在加强，在拔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说到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，乃是在这生机的连结里生活行动，是借着经历基督的死，同时也经历他的复活。这不是两个分开的过程，你无法把复活从定死分开。好，我要往前去了。第五终点，生命的新样与是生命的灵，就是在复活里的基督自己密切相关。那灵乃是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的路，这位定死复活的基督如今乃是赐生命的灵，这赐生命的灵就是复活的实际。每逢我们转向那灵，我们呼求主耶稣，我们摸着那赐生命的灵，你就自然的被引进复活的范围里，那是生命的灵，就是复活的实际。复活不是将来某一天才要发生的事件，复活的实际就是那灵自己，就是那次生命的灵。所以当我们作为新造，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，这还是我们必须每天每时每刻享受赐生命的灵。当我们活在赐生命的灵里，凭赐生命的灵而活，享受它的供应，甚至不知不觉我们就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，这个生命就是复活，这个生命在拯救我们，这也是在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做完的生命，我们乃是在这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。第六终 言，在圣经的信仰中，生活行动呢是一种生活对付我们里面属亚当的一切，直到我们完全变化磨成基督的形象。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这样生活行动，直到我们完全变化，甚至完全磨成改变形状，与基督比相比效。在这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，就是我们在他的生命里得救，在这生命中作王，凭着他的复活的生命。这复活生命的实际就是赐生命的灵。所以亲爱的圣徒们，作为服侍者，我们需要成为那些在这赐生命的灵里生活行动过生活的人，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会在这生命的信仰之中。我们来到第四大点，我们作为在基督耶稣里的新造，需要在灵的信仰里服侍。这就是罗马七章六节所说的。这一章头几节，保罗说到那两个丈夫的故事。我们嫁给我们的旧丈夫，那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旧人。因着律法，我们是被律法捆绑的，我们受制于那个旧丈夫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律法把我们捆绑在那个关系里。但借着基督的死，我们的旧丈夫死了，在基督的死里，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。现在律法就无法把规条加之于我们，现在我们得到释放，脱离了律法的要求，我们有自由归于我们的新丈夫，就是基督。我们已经从律法得释放，因为我们的旧丈夫已经死了，我们进入了新的婚姻里。我们在下地训练也讲到这件事，说到葬礼和婚礼在同一天举行，我们参加葬礼，同时也参加婚礼。葬礼是为着我们的旧丈夫，就是我们的旧人，然后我们嫁给新丈夫，就是基督。根据那个，保罗说，我们既已向律法死了，就脱离了律法。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在灵的信仰里服侍，不在字句的旧样里。亲爱的圣徒们，当这恢复在往前年日越久的时候，我们是一直在往前，主的恢复一年过一年再往前，自从尼弟兄的时候，这恢复在我们中间，到明年就100年了。这不是一段短的时间，我们很多人在这恢复里服侍，摆上自己忠心的服侍，这么多年都是如此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危机，就是我们的服侍变得形式化了，我们的侍奉变得例行公事，变成陈腐了，无生命了，老旧了。在这训练里，我们摸到神的需要这件事。我想神不会喜悦，若是他会来看见的，只不过是一般老旧的祭司，在他的家里忠心的服侍，忠心的照顾一切的事情。他所要得着的乃是一个心腹，一个新鲜的心腹，是新的，是新耶路撒冷，完全是新鲜的，崭新的。今天不仅我们的生活要在生命的信仰中，甚至我们的服侍也要在灵的信仰里。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，脱 脱离了律法的字句，律法从前一直拦阻我们，约束我们，捆绑我们，已经许多年了。你们有些人在你们遇见主的恢复以前，你们是在基督教里，你们也在服侍，但你们的服侍只是按照惯例，按照传统，你们很忠信，也做得好，你们在工作上也有所出产，但完全是在律法的范围里，是在字句的范围里。今天我们必须领悟，主的恢复是在往前，在这个世代末了的阶段，主必须预备他的心腹，他必须使我们复苏，将我们完全更新。他已经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新造，这是事实，这是他心头上所要的。但是因着我们周围的环境，因着我们的疾还相当影响我们，还有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服侍也许起先是很好很新鲜，但我们服侍一些年日之后，我们懂得所有的规矩，会做这做那，我们也学会了种种技巧，我们闭着眼睛也会做，却没有多少灵的新鲜。这里的灵不是指圣灵，乃是指我们的灵，我们调和的灵。我们在教会生活中，在侍奉上，不论做什么，都必须见证灵的新鲜。当我们主日申言的时候，现在申言在主恢复里众教会中间都是非常平常的事了。然后服侍的弟兄们有开头的话做总结，你们都做得很好。但是有多少灵的新鲜呢？我们很容易学会一些方法做法，我们的确很有负担，为着神命定之路生养教建，但我们不该把那个做成一种死的方法或例行公事。我们要在灵的新样里服侍，生养成全建造，每一步都必须在灵的新样里进行，而不是在字句的旧样里。我们不该忘记，我们不仅是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不仅是得着赦免的罪人，我们乃是新造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。作为新造，就一面来说，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需要在圣灵的新样中生活行动；在我们的侍奉上，我们需要在灵的新样里服侍。第一重点，我们的生活应该有生命的新样，我们的服侍应该有灵的新样。一小点，我们的生活也罢，侍奉也罢，都不该有老样。二小点，以我们的侍奉来说，不该有律法字句的旧样，乃该有灵的新样。在基督教里，因着没有太多启示，不太有对基督做生命的经历，他们做事总是行礼如仪，他们的祷告是根据祷告书，他们编写一些非常感人的祷告词，但那个祷告是没有生命的，那个祷告没有灵，只有一些词句。但连我们的申言，你也可以写很好的申言稿， 我知道写申言稿是好的，叫你事先有预备，但你如果只依靠你的申言稿，你来申言的时候只是念那个稿子，就是没有生命的，你需要在灵里。李弟兄多次告诉我们，我自己的经历也印证，当你来为主说话的时候，最好是把你的笔记丢掉，把你的小抄、你的稿子丢掉，你只要运用你的灵，让主涌流出来，那就是灵的新样，不要在自己的旧样里服侍。第二重点，在罗马六章四节，生命的信仰来自与基督复活的联合，是为着我们日常的生活行动。我们已经看过这一点了。第三重点，在七章六节，灵的信仰来自脱离律法，归于复活的基督，是为着我们服侍神。第四重点，灵的信仰与生命的信仰都是救人钉十字架的结果，为使我们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，我们需要连于基督的钉十，借着进入与他生机的连结，使我们既在那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，现在随着基督的死，有基督的复活，这个复活就是我们生命的信仰。若没有基督的定时，就不会有基督的复活，也不会有生命的信仰。同样的，我们要有灵的信仰，就必须经历实化基督的定时，了结旧丈夫。律法过去了，旧丈夫了结了，现在我们脱离了那老旧的律法，现在我们可以归于别人，归于我们的新丈夫基督，并且与他一同在灵的信仰里服侍。所以灵的信仰和生命的信仰都在于我们经历基督的定时，就是我们的旧人被定死。第五终点，在七章六节，灵的信仰指我们重生之人的灵，有主就是那灵住在其中。一小点，凡与我们重生之灵有关的一切都是新的，凡出于这灵的也都是新的。二，我们重生的灵是新样的源头，因为主神的生命与圣灵都在这里。圣徒们，信仰不是一些新的风格、新的说法、新的技巧、新的做法，心就是神自己。今天神是在基督里，他作为赐生命的灵活在我们的灵里，他是在我们调和的灵里，重生的灵里与我们调和，与我们成为一灵。所以在我们重生的灵里有新的源头，因为有神在那里，有基督在那里，有神的生命在那里。第三小点，我们侍奉神应当像保罗一样，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凭着内住的基督，就是赐生命的灵，而不在我们的魂里凭魂的能力和才能。魂包括我们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，满了老旧，对不对呢？每逢你落到你的魂里，也许你的心思很聪明，很敏捷，但是那里没有生命，只有很多逻辑、很多推理。唯有你摸着灵，你才摸着生命。所以在我们一切的服事上，我们必须 运用我们调和的灵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大点，这事实上我要说乃是这篇信息的心脏。这一个大点要摸到我们经历的一面，基督徒生活是被更新的生活，我们里面的人需要日日得更新。虽然我们看见在我们重生的时候，就是在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被做成新造，我们就成为新造，这就是这是在神面前的事实，的确是这样。但是在林后四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上胆，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，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。若是我们里面的人已经是新造，我们已经是新的，为什么还需要更新呢？哥罗西三章十节也说到类似的事，保罗说我们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，以致有充足的知识。在这里他指出两件事，第一，我们是新人，基督在十字架上，按照以弗所二章十五节，在十字架上创造了新人，我们要穿上那新人。然后他又说这新人是渐渐更新，换句话说，是的，你是新人，但是那个更新的过程还没有完成，你还在得更新的过程中。所以一面来说，我们要看见我们就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已经是新造，但在我们的经历上一天过一天，我们还在得更新的过程中，我们还需要被更新。在你的灵里你是新造，接着重生，新生命已经进入你里面，我们的灵已经重生成为新造，但你的魂怎么样呢？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呢？我们这人的其他部分当然还不是新造，那些部分还是相当被我们老旧的生命，天然的生命所浸透，盼望那个新造神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灵里神复活的生命，能够扩展进入我们这个人其余的部分，来带进更新。第一重点，我们外面的人渐渐朽坏，渐渐消毁，但我们里面的人日日在更新。第一小点，外面的人是以我们的身体为其器官，以我们的魂为其生命和人位。所以当我们说到外面的人，我们不是仅仅说到我们的身体，身体是器官，但是有一个东西在驱动，在推动那个器官，那就是我们的魂。照着我们现在的情形，我们的外面的人是以我们的魂为其生命和人位，而以身体为其外面的器官。二小点，里面的人是以我们重生的灵为其生命和人位，以我们更新的魂为其器官。我们重生之后，现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，我们里面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灵，我们的里面的人是以我们的灵，我们重生的灵为生命和人位，并且是以更新的魂为器官。魂需要连同魂一切的功用需要得着更新。就着外面的人来说，那个魂不太是指魂的功用，乃是指魂的生命。魂成了 那个人为支配我们的身体要做什么，那就是外面的人。但是在我们重生之后，我们有里面的人，我们的灵成了里面的人，有基督在里面，我们里面有一个人位，我们得更新的魂就成了器官，受我们的灵支配。现在我们就清楚什么是外面的人，什么是里面的人。我们来看第二终点，在经历上我们是借着破碎和更新在成为新造的过程中，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看见更新的需要。我们外面的人被销毁，我们里面的人就日日的更新。那个更新要能够进行，我们就要看前面的经节，在十到十二节，林后四章同一章，十到十二节，保罗说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，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，使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在这几节里，保罗说到他自己的经历，他身上总是带着耶稣的致死，不只是耶稣的死，不只是基督的十字架，乃是耶稣的致死。换句话说，这是持续不断的，他是不断的被致死。他不是只在某个时间间间断断的经历基督的十字架，不，他经历基督的死是持续不断的，他经历了耶稣的致死，使耶稣的生命得以显明在他的身体上。到了十六节，他就说到我们外面的人在毁坏，在销毁。这个销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磨损。我们的魂连同我们的身体被磨损，特别是神用我们许多的环境来消磨我们天然的生命，我们的旧人。乃是借着十字架的工作，许多时候世界的环境我们就经历破碎，我们被破碎了。我要说甚至在这疫情蔓延的时候，我想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都感觉受限制，我们无法随意往来，我们无法做我们喜欢做的事，甚至神也使用这一切的环境来限制我们，使我们的外面的人经历一种的磨损，我们被销毁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外面的人被销毁的时候，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。我们的这个外面的人是那样强，是我们从出生以来这么多年来就建立起来的。我们有强的心思，强的意志，我们很坚决的决定事情，没有人，没有什么能改变我们。但神必须使用一切的处境来击败我们，就像旧约雅各的经历那样。神 主宰的安排一切的环境，神使用他一切的环境来销毁他，他的聪明，他的机智，他的抢夺的手段都需要被销毁，使他能经历更新，使他有一个开口敞开，他好像铜墙铁壁，没有什么能够穿透它。我们许多人也许喜欢完整完好，做什么都要十全十美，行事为人都要那样完全，但是神的生命从来没有办法进入你的里面，所以一年过一年，我们仍然在那坚硬的壳底下，神必须重重的击打我们，将我们破碎，使我们敞开。那个销毁要把你破碎，使你敞开，好让神能够把他一点的生命分赐到你的里面，这是非常真实的。我们若保持自己完好，保守自己一直是完整的，我们若拒绝神主宰的安排，神在我们环境中主宰的安排，我们拒绝了，我们就依然固我，我们不让自己被销毁，就没有更新。这更新要进行，我们就需要被破碎，我们需要得更新。一小点，就是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意义说我们是新造，但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却不是那么新，你们同意吗？是的，就这一面来说，我们是新造，我们说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我是新造，那是个事实，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无法否认我们不是那么新，我们仍然受制于许多老旧的想法、老旧的倾向、老旧的习惯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让基督做唯一占有我们、充满我们，并做我们生命性情外表和彰显的一位。多少年来，当李弟兄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把神的分赐供应给我们，神渴望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。神的旨意不是叫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不是仅仅给你一些外在的改良，神是要把他自己做到你里面。我们听这样的话几十年了，但是甚至在最近这些日子，我也很受警惕，我里面很受警惕，这些话有多少做到我里面。有时候我们因着熟悉的词句而被骗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经纶，是关于神的分赐，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有多少让三一神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呢？我们做工仍然是凭着对错，我们的生活仍然是凭着善恶，我们不太知道神在我们里面有多少地位。神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，这是最重要的事，否则我们怎么能够成为新的呢？神必须使用销毁的环境来破碎我们，使我们有一个开口，让他能够由这个裂缝来渗进来一点。雅各需要多久才被销毁，才被变化，从雅各变化成为以色列呢？要变化他抓夺的手， 是这个手成为祝福的手需要多少时间呢？他祝福法老的时候他是新的，在他那么年老的时候似乎一切都衰败了，他的记忆他的视力一切都衰败了，但是他里面是新的，他是那么新，因为神充满他。今天弟兄们，所有服侍者、长老们、负责弟兄们，我们都需要得更新，不是仅仅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，那还是外在的，你里面的人需要得更新。毫无疑问，你的灵是新的，但你的心思、你的情感、你的意志、你的观念、你的想法、你的见解仍然非常天然。我们需要神圣的分次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是一点一点、一天一天的分次到我们的里面。二小点，我们虽然得了重生，但在日常生活里仍有掺杂，因为我们的生活有一部分是新造，更大一部分还是旧造，这岂不就是我们的情形吗？我们就是这样的掺杂，我们无法否认我们里面有些新的东西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是新造，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我们身上还有很多老旧的包袱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掺杂。这叫我想起哥林多后书，事实上在林后五章，这一整章是接在四章之后，四章说到需要让石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好使我们能够日日得更新。然后在五章他说到什么呢？保罗说他渴望改变形状，对不对呢？他渴望为着使他不至于赤身，他要穿上那个，这是指他身体的改变形状。然后他怀着雄心大志，要讨主的喜悦，要向主而活。说到被基督的爱困迫，不向自己活，乃向他活，向那为我们死而复活者活。保罗渴望不凭他自己而活，乃向主活。到了第十七节，说到成为新造，就是要把老旧的己摆在一边，经过基督的死，使他能够成为新造，是与神完全和好的。来成为什么呢？是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在林后五章，保罗说到他是大使，他是属天的大使，有和好的执事。哥林多人他们已经在第一个阶段和好了，从外院子进到圣所，原来是属世的不信者，现在成了信徒，是在帐幕里了，是归向神，与神和好了，在圣所里了。但保罗领悟他们需要进一步和好，他们需要从圣所进入至圣所，要经过裂开的幔子，那个幔子表征肉体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，保罗作为大使，是在使这些混杂的哥林多人和好，要把他们从第一阶段的和好带到第二阶段的和好。他自己渴望穿上那一个，使他能够达到完满的改变形状。他有雄心要讨主喜悦，过一种生活，是借着连于他的死，连于他的复活而与他是一。 他要完全与神和好，要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亲爱的圣徒们，被神称义是一回事，你说你现在被称义了，不再被定罪了，那是一回事，但是神要说你就是我的义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什么是成为义的呢？义就是照着神公义的标准，与神与人与一切都是对的。义与更新有什么关系呢？四章说到更新，我们需要日日在更新，但是在五章保罗说到他的渴望，他的雄心大志，然后说到需要彻底和好以达到这种义，就是成为神的义。你记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彼得说什么呢？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，义居住在新天新地，换句话说，义就是我们完全的更新的情形。当我们完全的更新了，完全与神和好了，我们就成为神的义。在新天新地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所在之处，有义居住着，一切都会是义的。这就是说一切都是对的，一切都是完全彻底的更新的。我们就不再是茧里面的毛毛虫，你知道毛毛虫一部分是旧的，一部分是新的。如果你是在茧里的毛毛虫，即将脱去旧皮，即将出来了，你还不是蝴蝶，你也不再是毛毛虫，你在那茧里面，你是一半新一半旧，还在过程之中。赞美主，我们知道一面来说进来的是毛毛虫，出去的将会是美丽的蝴蝶，那就是完全和好的光景，那就是成为神的义的光景，那也就是我们达到了完全的更新，这岂不非常美妙吗？第三小点，虽然我们的灵已经得了重生，但我们的魂连同魂与心思意志情感的功能仍在旧照里需要得更新。第四小点，十字架是我为我们成就更新的最大帮助。除了十字架我们没有路，我们必须经过十字架，使我们外面的人被破碎。事实上连同着十字架，我们需要圣灵，按照提多书三章五节那里说到圣灵的更新，每逢我们摸到圣灵，我们就得更新。然后我们也需要有我们得加强调和的灵，那也是更新进行的地方。因为以弗所四章二十三节说，我们是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。这里的灵不是圣灵，乃是我们人的灵，我们重生的灵，调和着神圣的灵。我们需要十字架，我们需要圣灵，我们需要我们调和的灵帮助我们经过这更新的过程。第五小点，得更新就是得着神长新的数值分赐到我们里面，顶替顶排除我们老旧的元素。这就是变化的新陈代谢的过程。更新乃是接受新的成分，新的元素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不能仅仅 借着改变外在的行为外表的样子而得着更新，我们需要有新的元素储存到我们的里面来产生更新。那更新的过程乃是新陈代谢的过程，新的元素进来，老的元素就被排除，这就是新陈代谢的意思。所以神常新的数值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我们老旧的元素就被排除。第六小点，借着更新的过程，我们就从旧造的范围迁到新造的范围里，成为新耶路撒冷。圣徒们，我们不是去新耶路撒冷，我们乃是成为新耶路撒冷。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是借着得更新，怎样更新呢？乃是借着接受新的元素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排除老旧的元素。第三重点，在基督徒生活里，我们为着神的定旨需要经过更新的过程，这乃是一个包含苦难的过程。罗马八章零后一章四章比前四章这里的经节告诉我们，在新约里的信徒的我们的份乃是要经过苦难，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就要与他一同得荣耀。然而我们需要分辨不同种类的苦难，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会带我们到荣耀里。至少有三种苦难，一种是一般的苦难，每一个在旧造里的人都要受这样的苦难。例如这些日子的疫情使每一个人都受苦，不仅神的儿女受苦，外邦人不信者他们也都受苦。所以这是一种一般性的受苦，是神量给人类的。然后第二种受苦是由于罪，由于我们的错误，由于我们的失败而受的苦。如果你上班一直都是迟到，每天都迟到半小时，你就被解雇了。你不能来到聚会里告诉圣徒说，我受苦了，我今天失业了，我遭受失业之苦。但是你没有告诉他们你为什么受苦，那是因为你的懒惰，因着你的迟到你才被解雇，那是你的错误。那种受苦不会把更多的荣耀更多的神带给你，你是因着你自己的错误，因着你自己的罪受苦。还有第三种受苦是连于基督的，甚至被视为基督的受苦，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一章二十四节所说的，也是保罗在临后四章所说到的受苦，就是耶稣的致死。所以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有益的，只有那真正是为着基督的名，为着基督的缘故，甚至是为着教会所受的才是真正的受苦。那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一章所说的，他是为我们为教会受苦。第一小点，我们命定要受苦，为要叫我们得更新。一切苦难都是叫我们得更新的过程，所以这里的受苦是指第三种的受苦，不是指前两种。二小点，神所分派给我们的一切苦难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更新我们。盼望这话会带给我们一些盼望，不管你为着主的缘故，主量给你怎样的苦，那个受苦就是更新在你里面进行，那就是使神的新元素加到你的里面。三小点，我们所经过的苦难乃是个过程，要将我们从旧造的范围迁到新造的范围。就着这一面来说， 苦难乃是最好的交通工具，承载着我们从旧造里出来进到新造里。是的，我们借着重生已经是新造，但我们这个人其他的部分，我们的魂甚至我们的身体，还需要借着受苦而得更新。这些受苦会帮助更新我们，帮助把我们迁移了，使我们完全成为新造。第四小点，我们为了得更新所经过的苦难，与我们得更新的荣耀不能相比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我们无法比较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楚，无法与我们那永远重大的荣耀相比。不管我们受什么苦，经过怎样的艰难，那些苦都还是短暂的轻微的，不能与我们将要承受的荣耀，是那样重大，那样永远的荣耀相比。五小点，我们经过苦患难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需要日日不断的有更新，使神能完成他的心意。我们不该以为既然受苦能够帮助我们迁移，那我们就求神给我们更多的苦难。你不需要那样做，你不需要求神给你苦难，苦难自然会来。也不要以为因为你经过了一些苦难，经过了一些打击，你就立即被更新。不，更新是持续不断的，是一点一点的，是一天过一天的。我喜欢保罗的说法，说到我们正在日日的更新，不是一次完成的，乃是一天过一天，一点一点的更新。有些人甚至圣徒他们能够忍受很大的苦难，逼迫很大的艰难，他们站立得稳，他们能够忍受这些的苦难，但是他们却无法忍受小小的苦难，例如朋友骂他们，或者圣徒的批评，或者是配偶不好的脸色，他们无法忍受这些小小的苦难。大的苦难我可以忍受，我可以被监禁，你能够接受监禁，却无法接受人一点点的批评。苦难临到我们，是要继续不断的产生一种的更新，这是持续不断的更新。来到第四终点，当里面的人因基督复活生命新鲜的供应而得到滋养时，里面的人就更新了。一小点，我们外面的人因着死的杀死工作逐渐销毁，我们里面的人，我们重生的灵，连同我们里面的各部分，却因复活生命的供应得以日日新陈代谢的更新。我们先前说过了，若没有新鲜的供应，若没有新元素的分次，就无法有任何的更新。这样的供应，这样的更新，事实上是按照律，甚至是自然的律。在属灵一面，我们有生命的律在运行。当我们经过死，经过销毁，生命的律就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把从神而来新鲜的供应带给我们，借着我们里面的人得着滋养，那个供应就使更新得以进行。这是按照律，不是要你用力去祷告，要你多多的进食才能够有更新。不，更新 是凭着生命的律进行的。二小点，我们里面的人越得更新，我们活的功用也越得更新。这更新不只影响我们的灵，我们的灵已经是新造了。这个里面之人的更新使我们魂的功用被拔高，被提升。得加强，得复活，包括我们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，我们魂的功用都要大大的做更新和加力。三小点，我们调和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，成了我们心思的灵。在这样的灵里，我们得以更新而变化。这更新特别是连于我们的心思，心思是连于我们的逻辑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意见。主必须更新这一切的部分，特别是我们魂领头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的心思。借着我们心思的更新，就是让灵深入我们的逻辑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观念，就会产生一种的变化。这是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新陈代谢的变化。我们来到第五终点，因为我们已经从神而生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有神的生命和性情，我们众人都有神圣的元素在里面加力。一小点，在这神圣的元素里有更新的性能。这里的性能不是指着那个度量，这里的性能是指能力。洗洁剂就像你洗衣服的时候要加的，要用的洗洁剂，它有除去污垢的性能。同样的，神复活的生命有那种性能，能够更新我们，加力给我们。你知道，你把一些脏的衣服放到一桶水里面，然后把洗洁剂放进去，那个清洁剂就有一种的性能，一种的能力除去污垢。同样的，神圣的生命，复活的生命，就是神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性能，能加力给我们，使更新的过程在我们里面得以进行。二小点，在基督复活生命里，这神圣的生命有更新的性能。三，神圣生命里的性能在我们一切的行动上更新我们。所以许多时候，甚至我们不知不觉，你只是在一种处境中呼求主，你也不知道，你似乎是在叹息，你在看新闻，看到那种情形，你就叹息，主啊，主啊，这还要多久？主啊，你让这样的事发生还要多久？甚至你在那里只是不知不觉的呼求主，向他叹息，他复活的生命也有更新我们的性能。末了第四小点，我们需要经历并享受基督复活生命里更新的性能，使我们里面的人能日日得更新。圣徒们，这就是我们的需要。我要说，这甚至是神的需要。若神要得着新耶路撒冷，他就必须今天在我们身上得着新造，而我们要成为新造，当然那在我们的灵里面已经发生了，然而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得着更新，借着外面的人被销毁，里面的人一点一点的，一天一天的得更新，他复活的生命能成就这事。赞美主，阿们。好，我停在这里。